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那我们提到说呢，就是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面向，包含了就是经营一些特别的一些节日，还有就是 quality time， 很多很多的一些做法。我想在网络上很多的一些 parenting 的 program 里面都会提到。那今天我们提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家庭祭坛。很想要就是问一下大家哈，就是有没有听过家庭祭坛这个词？
有听过，
有听过哈，
对，
嗯，听到就是说那家庭祭坛是什么呢？就大家的理解，然后跟听过的家庭祭坛是什么？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每个家庭成员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大家在一起先唱敬拜的歌曲，然后再读一些经节，然后再为彼此相互祷告。谢谢。
好，是啊，谢谢啊，很好，好，谢谢。那大致上的话呢，就是这位姐妹的话跟我们谈到，就是家庭祭坛的一些有可能的一些 component 哈。有一些 component， 那这个的话呢，待会的话我们会先用一段 video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很多人可能呢听过家庭祭坛，那也多少知道家庭祭坛，但实际上呢怎么样去实施事实上对蛮多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跟困难，包括像我们自己，我们最早我们在实施我们自己的家庭祭坛的时候，坦白讲好像知道，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我们不是那么的确定。一个很大的障碍是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以至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不太知道说什么是一个家庭祭坛。当然我们是从教会的主日崇拜啊，或者是从小组的聚会里面当中我们去观察，但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也有一些困难，因为毕竟呢不管是在教会的聚会或者是小组的聚会，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家庭祭坛还是有一段的差距。那怎么样把那个差距呢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呢就是家庭祭坛里面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对第一代的基督徒。那因此我们在前一个教会呢，我们的牧长他们有看到这样子一个需要，所以他们就花了蛮长的一些时间，也算是教导，办了很多的一些研习会。所以今天这段 video 的话呢，是我跟我们之前教会的师母跟他情商，那请他呢就是跟我们分，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从呢一些弟兄姐妹的实际的状况里面去看看说家庭祭坛长得什么样子，那也让我们去观摩一下呢不同的家庭他们怎么样去实施他们自己的家庭祭坛，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呈现。我也很盼望未来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我们也会拍摄类似这样的一个 video， 特别是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参加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们，那有机会我们可以进到你们家中，我们去做一些家庭祭坛的一些访谈跟录制，可以让更多的其他弟兄姐妹也知道怎么样有效的可以的来去做一些实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段 video。
家庭祭坛是什么？
家庭祭坛，我也不知道哎。
就是全家在一起，哈拉哈拉，感谢赞美主啊！
家庭祭坛让我经历前所未有的幸福。
家庭祭坛在我的家是时间可以在一起唱歌、度间、赞美主，也鼓励孩子们说要专心，相信主耶稣，就是家庭的祭坛。OK，
好问题耶，什么是家庭祭坛呢？
我觉得家庭祭坛就是家人，然后一起聚在一起，然后花一段时间一起来敬拜神。
祭坛就是可以很有创意，然后不拘形式，然后可是中间有神这样，然后家人聚在一起。
起祷告。
我觉得家庭祭坛是认识神的时间，
一起唱诗歌、敬拜、祷告、分享。家庭祭坛，是可以大家一起分享近况，然后彼此了解，就是家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就是那个，
还有就是彼此代祷跟那个线上向神献上感恩的时间，家的感觉。
好，谢谢。家庭祭坛就是，如果爱上了，就留在爱里面，就再也不要离开。
家庭祭坛是家人透过敬拜、祷告、读经，一起来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这么严肃，觉得是在做祭坛，我们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想说要陪伴孩子们。
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时间，让家人可以在一起来去敬拜神，来去在这当中来经历神，然后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分担，甚至彼此的饶恕，是一起在那个时间当中去经历神。
家庭崇拜的时间固定很重要，固定的时间，然后全家人要看重这个时间，一起维持这个时间。
这有点像是精心时刻，就是一个家庭一礼拜有短短的一个可能半小时，就是大家静下心来聊一聊，觉得是蛮好的分享内心的时刻。
父母在家庭崇拜的时间，不要管教孩子，不要说教，不要责备，总是尽量让家庭崇拜的时间是家人在一起，是一件很愉快、很温馨的时间，这样的话大家就会享受在其中。
那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让这个信仰透过家庭祭坛的建立，能够成为一个实际可看见的道，让孩子在除了教会的主日学课程或者是一些青少高的团契以外，他们其实也是可以跟家人一起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神、敬拜赞美神的时间。透过一些榜样，透过大家彼此的学习，其实信仰应该是父母亲自来教导、来行出来，让孩子是来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来成长，所以家庭祭坛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我们一般就是会四个步骤，一开始就是会
祷告，
对，带大家祷告。那第二个是唱诗歌，那第三个是很好
讲故事，
对，讲圣经故事。
第四个是讲感谢事情，还有妈妈讲优点，最后就祷告。
对。
那一般说起来，我们一定会有诗歌，那会有这个交通分享。那慢慢的孩子年龄大时候，他们参与的层面越来越多，我们的交通分享读经的时间就会越来越深度。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配合孩子，也许只有10分钟、15分钟，就是诗歌敬拜，孩子们可以很开心的来这个打击乐器啊，参与诗歌。那我们的祷告就很简短，那是孩子可以参与的部分。
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比较搞不懂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用唱诗啦，一起拿着不同的乐器啊，打击乐器，所以就觉得很好玩。但一起祷告，从那当中让他们很轻松的来这样。
后来我们就也感谢上帝的随时都有帮助，就有了那个绘本的书本，然后我们就用读书的方式陪伴他们。因为幼稚级的小孩不识字，所以我们用陪读的方式。那现在的话，就是每天晚上洗完澡后睡觉前会有15分钟的时间。那他们三个，这个7岁，啊，这个快5岁，这3岁，所以我们他们所念的书籍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用分别用他们合适他们的书，然后念圣经故事，一个一个念给他们听，然后听完我们会就是一起祷告，然后分享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之后呢就祷告后就他们就睡觉了，对啊，然后就是每天做这样。那我们是念到后来发现是他们，后来是他们都自己喜欢，会拿着书本然后排队，然后等爸爸念。这样念下去就觉得非常的，就很，其实看到他们很渴慕神话，其实念起来就很有力量。
我们的家庭崇拜其实从某种定义来说，我们吃饭之前一定有那种短视的，那就是。就是 不看电视，但是就利用那段时间一边祷告一边问他们小孩子的状况，然后如果有状况就马上就祷告，那是短视的。
慢慢长大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可能小孩子会有些尴尬的时候，可能些青少年有别扭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用过不同的方式，其实没有固定，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有神的话，一定有祷告，一定有一些的互相的分享，这是一定有的。
像守到二一礼拜天都回来说，我们家就是四个人的崇拜，甚至女婿也在的时候就是五个人的家庭崇拜。
大概就可以到两个多小时，
不少时间，
交通彼此祷告，互相带祷，这是家庭祭坛蛮重要的，敬拜神，但是也是彼此交通、彼此分享、彼此带祷。
学的课程，然后你觉得有什么感想，或是你觉得什么是重点，是教会的牧师要跟你说的。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所以我们才可以跟神在一起。
嗯，就是不要常常觉得不公平啊。它的重点就是天堂是就是是公平的。
嗯。而且你刚刚讲的就是付出嘛，其实就是神也是要我们付出，耶稣在地上都为人付出嘛，对。
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回到台北教书的时候，那个生活是在一个新的变动当中，那时候我们还是在安定，所以大概有一点时间是暂停，等到我们整个都定下来之后，我们就恢复正常，所以时间其实不长。但是我们自己会有警觉，说：“哎，已经有一两个礼拜没有家庭崇拜了，所以要赶快恢复。”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因为意见不合，最后那天晚上就没有家庭崇拜，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就大家心情都不好，那干脆算了，夫妻做爸爸妈妈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小孩子也
不想要跟谁，
听妈妈的还是听爸爸的，对不对？
幼稚级的孩子，第一个他差一岁，他的对于故事或者是那个理解程度就差很多，所以没有办法用同一本绘本。我们就是有遇到状况，就是如果用
同一本
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人就失焦了，他就会晃到别的地方去，就会一整个失神这样。所以我们就也感谢主，就很奇妙，就是当我们开始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机，就是会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接触到合适他们的绘本，然后我们就带回家。那一用下去，果然就是。针对他的年纪所读的书，他们就非常的能够，起码有五分钟，三到五分钟，他是聚精会神在这个读书这件事上。
孩子的功课很忙碌，那个时间实在是抽不出来，或者是有些生活上的一些调整，可能那个周末的时间也是很难安排，甚至可能妈妈那段时间可能家里多了一个新的成员，特别是在我们老大老二上小一小二的时候，我们家来了老三弟弟，所以我觉得那个生活在这些年当中，其实难免有时候会有些变化，好，或者是爸爸出差，每一个人都很忙碌的情况底下，这个要怎么来安排，我们有时候难免会中断，有时候会比较长，有时候可能一两个礼拜比较短。我 我们就是在我们可时间上许可的时候，我们就继续，我们就随时开始。但是我们都会让孩子先知道，我们要开始，重新开始。那我想每一次的重新开始，对我们来说，是因为我们过去因为有一些经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他们其实也很乐于，就是说，哎，回应我们。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部分是非常感谢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开始有一个习惯性的建立，我觉得就跟孩子来教会，跟孩子要建立一些小时候的一些习惯，一开始就有，我觉得在重新开始的时候，那个部分不会太难。
就是有时候我们回去台中的时候，就回公婆家的时候，对，那回来会比较晚，就会让礼拜天晚上那个时间小孩子的状况就是会比较不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停下来。
可是我们有一次，
然后后来就是
礼拜二。
对，然后后来就是想说，如果要固定家庭祭坛的话，就是让小朋友的时间做一个调整，就是白天活动不要太多，对，让他们睡个午觉，这样子晚上的状况比较好。对，那我觉得两个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在信仰上面有成长，就是学习感恩，然后也会学习彼此相处之间会感觉关系会比较冲突比较少，对，那以前比较容易打架，现在好像就是可以用讲的就会的频率会比较高，虽然有偶尔还是会吵架会争执，对，但是那个关系有，我觉得有进步。
祷告的时候我也鼓励他们可以分享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今天发生什么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各讲一件，然后他们会开始练习回答，之后最近在分享就是教导他们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带导的，对，然后慢慢的我那个老大他就可以讲得出来，例如说他明天要考试，希望他可以考100分，就类似这样子的带导事项，这样
小朋友在某些表现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们肯定他，那他就下个礼拜就会顺着这方面再继续往被肯定的方向走。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正向的循
环。在跟他们一起读圣经的这个时间内，领受到神对我们要说的话。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有一个晚上我们在读经，那天读经的内容，有讲到数算恩典，因为我们也正在预备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回我们的老家做家族祭坛。那因为只有我们是基督徒，所以理当就是我们来主持。那天晚上在陪他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数完了，结束了，他们睡觉，然后要进行我们的时间的时候，我就跟瑞晨讲说，哎，觉得上帝就刚刚就已经回答了我们呢，我们就是一样的，就回老家，然后带着我们的家人，好，来数算去年的恩典，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其实神也透过我们陪伴孩子，用经文，或是用祷告，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来回应我们之前别的事的祷告。
说读神的话，一起经历神。一起在那个时间点，因为分别出来，所以大家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现在这个大平台，对不对？大家才可以来那个分享自己的一些，因为平常大家都忙，可能都没有时间，但在那个平台，好，大家就会愿意去分享，因为自己的困难也好，感恩也好，那这过程当中，家里面彼此的关系都会越来越好，而且在更重要的，这种关系是连接于神的，不是因为我们之间而已，还有神在掌上面，所以那个经历神跟一起家庭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是很重要，是真的是一个大平台。
当守道跟恩莹他们其实都到南部去读书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像守道一碰到有问题，他就会打电话回来，请我们为他祷告。那包括婚姻那个这个交朋友的问题。或者是包括他在学校跟一些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上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他都会打电话来请我们为他祷告。那我觉得，孩子愿意把他们交友的状况跟我们说，要我们祷告， 还有他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还有课业上的难处会跟我们讲。我觉得这也就看到那个家庭崇拜的那个优点跟他的长处，也就是说家人已经很习惯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些小孩子他们也知道说有一个地方我们家庭崇拜祭坛的火是没有熄灭过的，就是我们的家，所以他们就会习惯打电话回来要我们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崇拜蛮重要的地方，一个维系感情，维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而且我觉得透过家庭祭坛，孩子也会看到父母也会有软弱，但是我们在家庭祭坛前面我们其实都是一样，那我们也会跟孩子有沟通，然后孩子有一些他们的需要或状况的时候，他其实也知道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点，在这个时间点他可以跟我们也有一些的交谈或沟通。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让他们了解，比如说爸爸的工作有些什么样的难处或是什么，我们也会提出来。妈妈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有些什么，我想其实让孩子会更多会去了解我们，总比我们到某一天跟他说你不知道我也很累吗，你不知道我也很辛苦吗。我想我们其实先彼此有一些沟通的机会。
那另外就是代祷时间啊，让代祷时间在家庭祭坛中的代祷时间，让大家一开始可能都不习惯讲一下自己的代祷内容，甚至都很好啊，没有怎样啊。可是当在这个代祷时间，慢慢的就想成，今一提醒哦，对对对，那件事我要代祷，才会记得说哦，原来我原本有在挂念的一件事情，我都忘记要把它摆在代祷当中。借由家庭祭坛，就把这件事提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彼此代祷，是一件蛮很好的分享。去做就对了
、就是不要标准太高，标准不要定得太高，就是只要有做就好，然后有做自然会去做调整。
夫妻当中有一个要先看见，对，就是有这个看中这个家庭祭坛，然后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有时候不一定双方的步调是一致的，对，所以就是要带着鼓励对方，然后可以先从个人祭坛开始，再进入夫妻的祭坛，对，之后再进入家庭祭坛会容易一些。
每次都觉得要讲一篇道，或者要带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敬拜赞美，那个压力太大，因为毕竟说在准备是花时间，所以我是觉得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读一段经文，譬如说你可以用诗篇，可以用箴言，
那我们建议就是用现成的材料，比如说 daily bread 啊，清晨甘露啊，或者是现在一些什么命日粮等等的，就用那个来做一个读经的材料就可以了。那有见证啊，有分享，有感动的再分享，没有的话就用那个做，不要变成一个负担。那因为你的重点要摆在比较是这个在这个彼此之间的代祷分享。那当然父母要做孩子的榜样，在真道上的遵守要做孩子的榜样，那么这个家庭崇拜才会是在神面前真实的信仰的经历分享跟代祷。
还有其实家庭祭坛也不要受限它的场地，我们从客厅到餐厅，我们现在在卧室，冬天的时候两个孩子在床上，另外一个孩子在按摩椅上，然后还盖着棉被，我们也是可以。 我想这个任何地方其实都是可以的，
就是不要被一些的外在或者一些的规定规条所限制住，我觉得这个
需要。那应该是一个 家人聚在一起，而且一起讨论谈论，然后在信仰上面有更多可以去经历神的地方。我想这是应该是一个很甜美很甜蜜的一个家庭礼拜。
就是我觉得夫妻啊，如果我真的是愿意同心，然后把孩子，就是说夫妻先到神的面前，那其实会吸引那个孩子，因为他看到爸爸妈妈很认真，然后感情很好，很相爱，在做一件事，他们就会自己靠过来。
最后一个，不要利用家庭崇拜的时候教导教训孩子，
那个就会变成以后孩子就不愿意参加，因为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来教训，那个是不是，那个、是分享分担，不是教训，好，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看了这段 video， 不知道说大家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些 feedback， 我们可以把 video 先打，把你自己的 video 打开，我们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自由的一些分享，特别是过去对于家庭祭坛的一些概念啊或看法，哎，经过看了这一段之后，有没有 trigger 了你一些什么新的想法，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动？
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或是你从这里面你看到了什么？什么很触动你的？或是哦，给了你什么 idea？
或者我都可以分享一点点呢、啊，就。现在我的女儿他们在外面读书了，这样子。以前我们也就是很像有个家庭，就是我们也是就睡觉之前啊，一起在床上面啊祷告啊、这样子。现在他们也有时候就是我那个特别就是我那个小的女儿，她就每天晚上她睡觉，不应该说每个多数了哈，就每天她睡觉之前呢，她也会打电话回来。他说妈妈我要睡觉了，我说 OK， let's pray， 那我们就 pray over the phone 这样子。那就我觉得也就是蛮好的，因为他们就从小开始有这个习惯。我们就没有那么长了，不会很像有唱诗啊读经啊祷告，那我们以前都是分享啊，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就祷告，有时祷告一下那就 distract 他们，有还有其他要分享的时候，那我们就分享一些 那然后就 come back， 说 OK 我们要继续祷告，这样其实就那个 conversation 里面就一他们要分享祷告分享祷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每个人都轮流这样子分享祷告这样子，那他们现在有那个已经有那个习惯的时候，到他们大学的时候，他们也我就回来这样子会打电话给我啊，然后就一起祷告啊，那我就觉得蛮好。
很谢谢崔西姐妹的分享哈，的确就是说就像刚刚事实上讲的那个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牧师梁牧师，他就讲说从比较广义的定义里面的话呢，家庭祭坛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形式，就像这样子的一个电话当中睡觉前的一个祷告、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不要被太多的一些形式给拘泥住了，那我们只要从一些小的地方开始做起，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累积更好的一些经验、就像崔西姐妹所分享的，很谢谢崔西姐妹。刚刚好像还有哪一位 要分享是不是？
Hello， 我是 Thomas。对，大家早安。我自己看完之后，跟我自己现在实际在操作的部分，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好了。以前我们家里面，我跟我姐妹也是很期望做这个家庭祭坛，但是都一直因为时间上啊，或是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在带小孩子可能也很小，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跟得上我们的整个进度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一开始都做的我自己觉得跟我自己心里面的目标是有一点距离的啦。但是最近教会他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们 River Kids 他一直有在推这个 Pastor Philly， 他最近有在弄一个 Family Bubble Time。那个 Family Bubble Time 的这个 program 呢，我们 join 之后，它的一个方向是希望让小孩子大一点的，不是很小的哈，小很小就没有办法，大一点可能从三四年级开始，他就开始鼓励小朋友在家里带大人做家庭祭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加入这个 family bubble time 的时候，那为什么叫 family bubble time？ 因为那个你知道我们那个 bubble 像吹泡泡那个球嘛哈，吹泡泡球，它很容易就破掉了。所以就是说，家人相处的时间是很珍贵的。你要累积你这些跟家里相处的时间跟这些点点滴滴嘛哈。所以他就用 family bubble time 跟我们家庭祭坛，但事实上是做的是相同的事情，只是他叫做 family bubble time。而这个小朋友他在立的这个 family bubble time 的时候呢，他跟我们以前经历的那种家庭祭坛的方式成果就不一样，因为以前都是父母亲在 drive， 所以感觉让小孩子就是配合，所以他们有时候他根本就觉得说你弄这个东西就不是他要的，他就不太要。但是当小孩子来 drive， 他们在 lead 的时候，他们就很用心，会做 presentation， 他们会做，他们会去选他们喜欢的诗歌。那时候因为他们是 host 嘛，所以他们也要带着我们也会控制时间，包含也会要我们分享哪些他们想要分享的题目，比如说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你为什么会。你在什么时候认识神的，你在什么时候，这就是他们想到题目而让每个人自己去分享那个。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做家庭祭坛的时候，如果可以小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有小孩子来 host 这个，那大人帮忙在旁边配合或是协助的话，好像这更容易让整个家庭祭坛更 smooth， 也会持续。那也看到小孩子的成长，因为他在预备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很像感觉像是被 push 的，而是他们愿意去做。对啊，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最近我们家里面家庭祭坛比较大的改变。那当然我想家庭祭坛很多人他刚刚在影片当中提到说有不同的形式嘛，你不用太拘泥那些形式都可以。那我觉得 这我很 agree， 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在带小组，我们把小组要带去哪里，我想我跟我姐妹就是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把小组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小组长的目的嘛。我想父母亲的目的也是一样，家庭祭坛就是把家人全部带到神的面前，让每个礼拜有固定的时间下来可以跟神连接。所以为什么叫祭坛嘛，早期的祭坛就是跟神对话的一个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家庭也可以跟神有对话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分享的这样子。
很谢谢 Thomas 的分享，也让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其实教会特别是在儿童主日学这边的这种就是 family bubble time， 哇真是太棒了。那特别是很谢谢Thomas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真的我们不在乎那样子一个形式，那在乎的是说全家人可以一起在神的面前，因为祭坛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神恩典的记号，是全家人在一起分享神爱的一个地方。那更重要的是说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其实是可以不同的调整小朋友呢，当他们呢开始有一些他们的想法的时候，如果说他们也可以来立的话，真的是很棒的，真的很谢谢 Thomas 的分享。
对，而且这样小孩子真的很有参与感，而且就他们也找到他们在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觉得他们是可以贡献的，
是
就被需要的感觉。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做一些分享，或者是有些什么样问题想提出来的，我们可以先稍微聊一下。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 Joy， 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哈。刚才那位弟兄他讲的蛮好的，他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特别就是说看那个家庭聚餐的形式怎么样啊。那我自己也感觉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就是说是有一个孩子啊，我的儿子他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大学他也就是说读了两年，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然后就不读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个人问题，就是根本就是我不能，有些事情是我不可以接受的啊。但是他也知道我大概是那样一个态度，所以他就后来他关系跟我越走越远，后来我觉得那也不行啊，他跟我越走越远，然后也不去教会了啊。尽管是在同一个城市， 不但就是说见不了面，而且就是说手机短信都是比较困难，他不会接你电话，也不会跟你讲话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我其他做不到，我只有就是仰望主了啊。开始就是说每天给他祷告，帮助他祷告，然后呢也就是让我一些弟兄姐妹还有小组长帮助我祷告。那现在就是说我的孩子慢慢就开始回来，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神哈，就是说神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嘛哈，因为神还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会看顾他的，也是听到我们的祷告，然后他现在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神给他放了一个 desire 在他的心里面，他就突然想学中文了啊。因为他是在一家那个就是Outlet 的一个store 里面哈，做那个就是 manager system 哈。那他就在那里卖东西，然后呢去奥利买东西的有很多华人呢，人家讲中文，然后他隐隐约约会一点点，但是他就觉得自己讲的不是很好，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就想就想学更多的中文，那怎么办呢？只有妈妈最便宜，我不会收他太多钱，他就我根本就不用收他钱，然后他就跟我讲你可不可以做我的老师，做我的 tutor， 我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约好了，然后是他主动找我，开始是每天找我，后来是每隔一天找我，然后就我就又通过 Zoom 跟他就是跟他教中文嘛，教中文的时候，但是我就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是说，在教中文开始或者结束，总归会有一个就是祷告。而且呢还要让他跟我分享一下，我就说哎，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事情让妈妈给你祷告啊哈。然后他就会跟我讲，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可以信任的哈。虽然他跟我有时候分享的东西我是很吃力的哈，很难接受的，但是我都会觉得就是说不管他，反正这个事情祷告就好了啊。然后就是说这样子我就跟我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关系，然后我跟他辅导中文已经学习完一册了，现在该学习第二册，然后他也很认真，然后也学得蛮好的，然后他本来都是说英文嘛哈，然后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也可以用英文祷告也可以用中文祷告。那天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说江老师啊，我说那今天每次都是妈妈祷告，我都祷告累了，能不能该你祷告了。我说你不是在学中文吗，我说你能不能用中文祷告一下呀。最后他就用中文祷告。我一般用中文祷告的时候，我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是这样开头的。他用中文祷告，他就来一个亲爱的主耶稣。
哇
我听到很 surprise， 我从来不会说一开头是说亲爱的主耶稣，我还喜欢说阿爸天父啊，或者天父上帝啊，怎么样子。他来说他说亲爱的主耶稣，我听了心里面很惊喜，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跟他一种就是家庭敬坛的一种形式吧。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真的很有创意呀，的确很独特的方式。
很谢谢 Joy 哈，真的神都纪念，
谢谢，
真的神都纪念。那神的话真的是亲自用他很特别的方式，那向你们显现，也让你们经历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说祭坛其实就是一个爱的记号，是神爱的记号，真的很棒，很谢谢。的确是一个不同形式的家庭祭坛。好，谢谢 Joy 的分享，
很棒的分享。
有没有？好的，谢谢。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想跟我们做分享的？
聊聊我们现在的家庭祭坛，我们也是大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做，然后我们一路到现在二十几年了。那现在两个孩子都到大学去念书，那我们就是固定在礼拜天的晚上8点，然后跟他们就是分别用 FaceTime，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交通分享。
对， 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我们其实在家庭祭坛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手机一定是把它就是放到旁边去，那也不会接电话，所以很多就是认识我们的朋友呢，他们后来就会发现，哎，为什么呢？每个礼拜天晚上的某个固定的时段打电话给你们，你们
都
不会
接
我们就跟他解释，哦，那是我们家庭祭坛的时间。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很多的朋友就知道，哦，那一段时间是我们家庭的时间，哦，是不会被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事物 给干扰啊，或者是给打断的一个部分。那就像刚刚的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会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难处，那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一些调整。在我们还在台湾就是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跟小朋友我们就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最早的话呢，就是小孩子还不会读书还不会念字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唱诗歌。那唱诗歌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唱诗歌，其实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带动唱，在诗歌的过程当中一起动动跳跳啊，然后一起唱，所以那段时间里面变成是他们很喜欢，他们其实是很期待，因为对他们来讲能够一起唱歌，能够一起来做一些动作，因为妈妈是舞蹈老师，所以其实就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动作，我们就很享受那一段时间，我们还留了那一段时间的一些 video， 真的是一个让我们非常有算是一些温馨记忆的。那等到他们大一点的时候，的确我们也让孩子们主持过那主持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他们就会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准备，那也会去尝试的去表达表现他们自我的一些部分。在一些特别的节日，像说在Christmas 之前会有所谓的
降临
节，那我们就会有类似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天主教，他们在这每一个礼拜我们会点一根蜡烛，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期待的，因为降临期我们迎接耶稣诞生的时候又跟这些我们的一些传统 combine 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记得然后期待这样的一个节日，
是一个等待，就是圣诞节的前一个月，那我们每一个礼拜点一根蜡烛，而且我们先带他们做手工，做一个花环，然后上面有四个连接四个烛台，然后我们第一个礼拜就插一根蜡烛，绿色的蜡烛，那绿色其实每一个那个环有一个永生的意义，那绿色有一个成长跟一个生命的意思，所以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很容易的感觉到，哦，这个道是很确实的，这个是真实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就会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他们会觉得哇插了四根，他们就知道 Christmas 快到了，他们就很兴奋的等待耶稣基督。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说家庭祭坛的时间也可以是一起，就是来预备，然后一起来做这些的一些就是说预备耶稣诞生的这些一些事情，一起来做，一起从事做一些事情，这个都是一些实际上面的一些例子哈。那我们在未来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从更多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创意。接下来的时间想说就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内容呢，那我们就做一些 summary， 那也让大家比较有系统性的来做这些认识，那希望也透过这些认识把一些圣经的一些基本原则给大家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把它活用出来。那家庭什么是家庭祭坛呢？有些人会把它称之为家庭崇拜、家庭礼拜，或甚至叫家庭团契， 都没有关系。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以基督为首的家庭，全家人一起向神献上馨香的祭的时间。这馨香的祭里面呢，包含了就是认识神，纪念神的作为，教导后代认识神与他的道路，亲近神，敬拜神，像是透过唱诗、读经、分享或是祷告。其实认识神的话层面也有很多，就像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强调，父母小孩是从我们父母身上呢认识神的，因为神是不太是 人眼看不到的，但是他第一个能够感受到就是说神的爱，那其实是透过父母 也认识到神的一些真实，其实也是透过父母，那更是见证神的恩典。恩典这个词有些时候是有些抽象的，但是呢透过全家人在上帝的约中彼此守望，那其实的 那个恩典跟祝福在家里面 的实现里面呢，事实上呢，就是让我们信仰跟生活紧密连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建立家庭祭坛，刚刚已经提过了哈，不拘于形式哈，那最重要就是说对神敬畏的一个态度，最好是能够自然、轻松、多元的一个形态。那重点是增加家人的关系哈，以及与神的关系。基本的内容可以是唱诗、读经、分享、祷告，非常非常多元。那目标的设定呢，就是要让全家人可以轻松自然的方式互动，而且按照不同的年龄层，孩子可以接受的程度。就像说小孩如果说还在那种就是喂奶的阶段，还不会走路，那其实一个方式就是说放一些圣经的歌曲让他来听，或者是 放一些圣经的故事，这个都是一些方式。那重点的话是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结合。那这个信仰跟生活的结合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个人不祷告，那怎么可能夫妻祷告呢？那更怎么可能是全家祷告？所以在影片当中也有人也有弟兄姐妹提醒到，就是说假设全家就是说家庭祭坛有困难，其实我们可以先从个人开始。刚刚姐妹有分享到，其实他就是从自己先开始祷告，为他的小孩祷告。那其实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回应了，让呢他的孩子呢就回来了，能够用透过电话用论的方式，他们就可以连接在一起，那就可以很多的分享，很多的祷告。所以牧师也一直不断的强调，核心是一个祷告，我们从个人的祷告开始，我们有那样子一个心，还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那当我们个人有这样一个感动，那夫妻也一起愿意的时候，夫妻就可以开始一起来祷告。那当夫妻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成为一个团队。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就是夫妻就是一个团队。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基督化家庭的营造里面，从 day one 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强调夫妻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重要性。当夫妻是一个团队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建造一个全家的一个家庭祭坛。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从个人的一个祭坛开始做起。时间和地点呢，很清楚的，不同的阶段，家庭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调整，那重要的是能够持续的实施。在影片当中很多的老手的经验也讲到了，重要的是一个习惯。心理学家呢也做过很多的一些 study， 他们说一个习惯的养成要经过21次的练习，至少要有21次的练习。那怎么样能够让小孩让全家人呢习惯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家庭祭坛，那事实上就是需要有一段长时间不断的坚持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呢有很多实际上的困难，因此有小小孩的时候呢时间就不要太长。如果青少年课业繁重，饭后五分钟也可以，三分钟分享，两分钟互相祷告。重质不重量，重点是重质不重量，那要适当的调整。当然也会有些时候也会有些中断，就像那些老手他们提到有些时候也会中断。重点是说持续仰望神，适当的时机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持续的把这个祭坛的火把它眺望起来，可以在各样的场合跟地点，那最好是能够聚集家人的地方，棉被里、餐桌、客厅、卧室，各个地方只要是我们全家人 feel comfortable 的地方就可以了。那什么样时间呢？全家人最能够聚集的时间，那建议上面呢一开始时间不要太长，十分钟不算少，那频率呢可以每周一次，假设呢大家的状况都蛮好的，那 也可以就是再延长时间以增加次数。其实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其实很期待就是睡觉前我们可以跟他们做一些祷告，
亲子时间
祷告，那个也算是一个家庭祭坛的一个时间，当你建立成一个 pattern 之后，就是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小孩还在我们身边，他每天要出门前，其实他们要出门前我们就会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为什么要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其实也让他们真的知道说他们呢都是在上帝的看管底下。那 就像刚刚有弟兄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其实家庭祭坛也让他们知道，从小就知道说这个祭坛的火我们会继续不断的为他们眺望，是一个祝福的地方。他们虽然只是出去上学，离家走10分钟的 walking distance，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感受到其实他们是被祝福的，他们是被带着祝福的心进到学校里面去。所以我们在他们还在念书在 high school 之前，其实每一天他们离开家，甚至他们每一次离开家，我们都是会一起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的一些祷告。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特别的节日、生日、旅游等等，其实都是可以大家利用的一段时间。旅游事实上是很放松的，那放松的时候其实更是可以一起数算神的恩典的一个机会。形式上面呢，要提的是说家庭祭坛的时间是要给关系加分，所以不要变成是来教训小孩的地方。所以刚刚那个弟兄在影片的最后，其实也是我们以前团契我们一起成长十几年的一个弟兄，他就特别提醒说不要用祭坛的时间来教训孩子。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将神的道理交给我们的小孩，但是交给我们的小孩不是教训我们的小孩。我想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有点误解的那个教训，教训的部分可能比较多的是我们在引导，甚至呢是在跟他们分享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在家庭祭坛的时间里面去指导他，而且用一些不合理的方式来指导。因此我们要更多的看重是基督，在基督里和家人彼此的相爱，然后放下自己的意见来倾听和接纳对方。那要孩子投入呢，要先得着他们的心，是要让孩子喜欢上上帝的道，不是一个责备的时刻，更不是父母唱独角戏。那么很谢谢 Thomas 的分享，我想有机会我们要跟菲利牧师好好聊一聊。那事实上呢，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combination， 一个 resource。那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这些父母们，特别是就是说儿主的这些 youth 的家长，
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蒙福，我们就可以善加的利用我们教会已经帮我们 build 的这些材料，我们只需要 follow 就更容易开始。尤其是你孩子在这样儿主阶段的，就更容易可以开始。
那很重要就是说大家要放下自己的立场期待和自以为的标准。那刚刚老手也都提到很多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家庭祭坛，我们就把它想成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把它想象成就是小组的聚会，以至于呢我们父母好像压力很大那其实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压力。那我们当然也很期待说我们每一次的家庭祭坛的时间呢都很融洽。那坦白讲我们也曾经遇过呢，就是家庭祭坛的时间很沉闷的。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嘛，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something wrong。 所以也不用太过于苛责我们自己，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此呢我们是带着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的话呢怎么样去实现，其实神会带着我们去实现。所以我们就朝着那个梦想前进，虽然呢跟我们每一次执行的结果跟我们的梦想还是有一段距离，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气馁，更不要因为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而责备了我们的家人说不配合。我想不是，我们重要的是要给关系加分。那在那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呢就是 enjoy 放心的就是交在神的手中，那用我们的就是信心，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目标其实就是彰显神的同在，活出基督化的家庭那按着小孩子能够承受的接受的程度，让他们能够遇见神那我想我们提过了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方法那重点是说趁可塑性高的时候给他们灌输永恒的圣经的真理。所以的确家庭祭坛呢是在小孩越小的时候开始实施，
越容易建立习惯。
那 但是呢，永远不嫌晚。
嗯，
无论我们现在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开始。好，所以刚刚我们也听到蛮多 encourage 的
姐妹的分享，
很多 encourage 的一些分享。那理想上面就是说从夫妻呢结婚的第一天开始，那是很理想的，就是夫妻开始夫妻的祭坛，那慢慢的就真的是小孩进来之后就是一个家庭的祭坛。
特别是孩子离巢以后，在这样的空巢期的时候，父母其实真的我们会学习转换我们的方式，转换我们的角色，反而我们可以更可以在为我们的孩子，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摆上一份很有力很 powerful 的一个力量。
嗯，所以不管是我们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准备预备结婚，我想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祭坛就可以开始建立了，那就看神怎么样的带领。那看结婚的初期就慢慢建立起两个夫妻的祭坛，其实它就是一个家庭祭坛了。等到有小孩进来的时候，需要不断的调整，因为小孩他的一些状况事实上是不一样，所以很大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配合小孩子的需要来做不同的调整。等到小孩子离开了家进入空巢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些调整。那这不同的调整就像刚刚 Jennifer 所提的，其实关心的重点反而是在怎么样 来分享，然后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建立起他们的基督化的家庭。因此我们真的是很清楚的确认，在我们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无论是在单身、新婚，或者是说学龄，然后空巢，我们的家庭祭坛是不断的在演化，但是呢，家庭祭坛的火是不断的，一直不断在那边燃烧。那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阶段 participant 都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有重新的一些定义。最重要的是，父母就是一个祭司的角色，哈，记得我们提过这个概念，我们是需要亲力亲为的那一个属灵的一个牧羊的功夫。啊，任何时间都可以开始。那也提到可以使用一些辅助的一些教材啊，我们小时候我们其实也尝试过甚至青少年，主要是青少年的时候其实要跟青少年 deal with 的话，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的一些难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变成是有一些家庭祭坛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玩游戏啊，玩游戏也是很属灵的哦。我们这玩游戏的时候，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祷告，结束之后其实游戏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分享，那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些分享的一些祷告。
对，就像我们玩那个合家欢，其实里面的设计呢就是有一些内心的一些分享的一些交流，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借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 touch 到他们的内心，但是是透过这样游戏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其实里面也设计了一些说聊聊说你的英雄是什么，那其实也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可以切进去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嗯，那其实小孩子呢如果还小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在教会里面呢会有上主日学，那上完主日学回家呢，其实分享他们在主日学里面的圣经故事里面就有很多更多多元化，比如说呢就可以用角色扮演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加上一些肢体的一些动作，那所以我们绝对相信呢，就是家庭祭坛是可以发挥很多创意的一些地方。
对，我觉得神会给我们创意，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我们开始做的时候，神会在当中就是慢慢帮我们调整，就会给我们我们需要的。
所以我们盼望呢，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以从各位的身上，我们
看到你的创意，我们可以收集，
有些
collect， 我们可以对更多的分享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们多一点不同的 idea。
我们相信这样子一个讯息是关乎于神的一个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透过这样子的很多的一些见证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嘴巴里面所传的，所讲的，其实他们不太容易能够感受到说，基督化家庭的一个美，跟他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可是透过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大家把我们生活当中的 video 能够把它 discourse 出来的时候，我们相信那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部分。毕竟呢，对很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化家庭，所以我们很盼望 很期待我们未来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些 video 的一些产生、啊、所以不要做的事情呢，对家人说教指责，不要呢流于既定的形式，严肃的聚会我们已经有太多聚会了哈，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有家庭小组，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聚会哈，所以家庭祭坛呢不要成为家人的重担和压力，也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律法，以为没有这个聚会呢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惩罚。 No， 祭坛、啊、是我们献上馨香为祭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们以恐惧战惊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这并不讨神的喜悦、啊、神喜悦的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祭、啊、所以真的家庭祭坛是一个大家可以 enjoy 分享的一个时间，也不要因为生活的忙碌行程紧凑就临时找时间、啊、刚蛮多的一个分享里面其实也提到这个很大的重点，其实家庭祭坛是让大家要有一个期待，是要有一个预备的、啊、因此呢固定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期待，因为大家知道、啊、一个固定的时间，那这个的话，
对大家就即使是他们各自功课忙碌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会自动的就知道这个时间要留下来，他们会把这个 schedule 排开。
嗯，是 OK。我们很快的把就是家庭祭坛的一些就原则方法，然后跟大家就谈完了哈。那有一些问题可能刚刚已经就是说有谈过了哈。我想今天我们就不分组了，我们就是用就是比较大组的一些讨论的一些方法啊，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有没有尝试过然后没有办法实施，那想要把这问题提出来，我们也可以就大家一起来
集
思广益，
脑力激荡，
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困难、啊、我相信呢要建立家庭祭坛的一些好处大家应该都可以有一些了解了哈、啊。那就想说有没有人呢就是想聊一下，就是说自己的一些经验，那其实就是说有困难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有些什么样有创意的方法来克服、
嗯、
有没有人就是有一些想要提出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的，
就是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问吗？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今天其实 video 里面已经学很多了，大家都可以都可以去实施了，
觉得要跃跃欲试的感觉。
Hello Greg， 我是 Thomas。
Hey Thomas， 请说。
对，那个俗话说啊，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我这边有一个自己在做的时候一些失败的经验可能跟大家分享、
啊、谢谢谢谢。
找一些如果大家有要实施的话的一些当做借鉴吧。我自己曾经在做这个一开始在做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会带入一些有关查经的部分嘛。
对，
查经的部分当小朋友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那么成熟度那么高的时候、啊、我跟我太太可能在经文上试着要解释给他们听嘛、啊、但是 有些经文在圣经里面是有点硬的、啊、尤其是我们又不是那种神学专家，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夫妻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就我们就会有一些讨论，但不是那种争执啊，那、啊、有些啊、但对小孩子他在看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们在吵架。
是。
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两个怎么这个整个气氛就变得很不对，他就觉得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件事情、在 argue， 你的啊两个人就在一直，他们就会反映出来就是吵架吵架吵架吵架。我们一直跟他讲了，我们不是在吵架，我们是在讨论圣经里面的那个不同观点、但是他们一直跟我们讲你们就是在吵架，你们就是在吵架，所以整个家庭既然到后面 ending 的时候就不欢而散。因为看我们一直这个经文里面内容就会变得很没有觉得很有耐心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属灵成熟度可能有关系啦、但是他在看我们、其实他觉得我们就是在吵架，
所以这也是一个经验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小孩子还没有那么大，或是说我们还没有夫妻在带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最好就是有一个人来主导啊。你如果你有不同的记忆经文的时候，或许可以考虑私底下再讨论。
嗯，是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就先 skip 掉，就是一分这样子。
呀、yeah, ，谢谢 Thomas 非常实际的分享哈、哦，这个真的很宝贵的一些经验哈、哦嗯，真的大家可以就是作为一个参考。好、哦，谢谢。刚刚好像看到孙轰轰顺是不是也想姐妹是不是？
哦，对对对，我嗯，对我这段时间差不多这一两个月在操练这个、
uh-huh.
也在就是晚上带孩子，
是
读经啊，然后祷告。当然我从这里学到了就是、嗯、我们当然也要唱唱诗歌，然后前就上两就上周上有几次吧，我儿子说他说读经很 boring。
嗯、
对，然后对我就很提醒，我觉得那肯定是今天学到了，是不是他在我们的读经里面是不是没有遇到神，然后他现在比较喜欢听音乐哈、嗯、因为他现在13岁嘛、嗯、慢慢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他的我经常跟他讲的我们都是读经教会，后来他就开始接触到其他的，去学校啊，有些小朋友不信神啊，还有包括、嗯他现在喜欢音乐，他的兴趣就转移了，他就觉得读经不是像小时候那么吸引他、
嗯、
所以他说很 boring， 这件事对我是个 shock， 也是个很大的警醒。我在想怎样让他在生命就是说读经中遇见神、
嗯、
然后怎样让就今天当然学到也学到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肯定平时我们晚上读经的时候就没有敬拜，是不是也要先唱一个敬拜的诗、嗯、敬拜的歌，然后还当然我也学到要分享，我从来都没有叫他分享，都是读了经然后叫他背然后祷告。
嗯，
反正就是我最想咨询的就是为什么小朋友提出来很 boring 啊，读经
是
对、
嗯、呀，很好的，
是不是没有遇见神？嗯
嗯嗯，
我想其实你说孩子现在13岁嘛，其实他们已经你们小时候其实也经营了蛮多，他们也读了很多然后也背了很多经，我觉得就像说刚里面有牧师所分享的，我觉得这个的时候其实家庭祭坛我们要更可能在你的 priority 上面跟你的期待要有点调整，就是说你们要先过多一点重视是你们的分享带到
OK，
然后或者是说你其实他们都有参加了就是他们的团契，那其实其中有一对也是可以说哎，接着说哎，其实你可以请他很快的分享说哎，你在你的小组当中你觉得哎，你好像学到了什么，或者是哎，你没有什么样的分享很启发你的，就大概是很简短的这样带过，因为他们其实会比较不喜欢那种很冗长的那种很繁琐的，那就哎，你有什么你是什么东西是你这个礼拜 take away 的啊，或者是哎，你哪一个哪一个地方就是你们聚会当中的时候你觉得最有得着，就是分享，用分享这个，然后不要去 checking 他说我们其实现在要喂养他们太多神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去让他们主动来告诉你他们所得到的一些亮光，就是学习用这种当他们朋友然后这种引导的方式，你可以听听哦，其实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怎么引导他们的，然后你就可以甚至哎，你就可以用你的经节经句变成是一种祝福来为他做祝福祷告。对，倒是不是说你需要教他一个哇有次序性的这样子的的圣经的知识这样你要传递的，倒不用这么辛苦呀。
对，是，
谢谢谢谢，学到很多。
是好的。
其实我也有一点分享，很像刚才姊妹这样子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很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用经文嘛、经文祷告，所以有时候有些经文是我特别喜欢的，很多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都特别就是用那些经文帮他们去祷告、有时很像就是说啊，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为他们前面人生道路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些的经文去祷告，那他们经常听的时候听得多了，有时就你听了他们也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些经文去祷告、那就很像 就慢慢慢慢就他在他们的听的过程里面，他们也就很多的经文就记在他们脑里面，那他们不知道原来就是圣经的经文了，这样子。
呀，真的。
呀，很谢谢那个Tracy的分享哈，的确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个话语当中，更多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就
传递了，他们也接收到这个祝福，也就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
对，很棒，谢谢。有没有其他就是的一些分享或者是说问题想讨论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第三点的话就要请大家呢，就是说真的要自行设计一个适合自己家的一个家庭祭坛聚会的一个形式哈。那刚刚姐妹也有提到，就是说一个问题里面也提到说，青少年，其实青少年是真的非常 challenge 的。那所以跟青少年一起做家庭祭坛，而且是如果是新的尝试的话，我们的建议是说呢，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都试试看。像刚刚有提到说，小孩这段时间特别喜欢听音乐
诗歌，
那是不是诗歌？
那你其实就投其所好，你可以就教他，他可以来立的这个诗歌的部分。你也可以其实借机，你就可以来学他们所喜欢的诗歌。通常他们唱的就是英文诗歌，跟我们会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也借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喜好。原来你很被这样子的诗歌触动，或者什么样的歌。
对。那第二，这个是大家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说投其所好。那这投其所好的部分的话，必定是跟我们的生命的连结是有关的。我想这个是投其所好的部分，我想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说可以适当的 让小孩呢，就是扮演一种，就是说让他有一点 responsibility 的角色。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小小孩或者是 youth， 当他有这样子一个 accountability 或 responsibility 的时候，他会做更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像Thomas弟兄有分享到在儿主的一些部分，但这个东西不是 assign，而是他们真的愿意也想做的时候所以特别是遇到青少年如果说提议上面说要不要呢你来立的这一次的家庭礼拜或怎么样，那不是强迫他，
或者
是
某一段的对祷告，你邀请他说，譬如说我们现在要为我们的婆婆啦什么家人啦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就请他们对可以来开口然后做这样子的祷告。
那我们要提醒的是邀请，那不是要求，邀请跟要求真的不太一样。那邀请的过程当中 maybe 不是一次，因为青少年的 challenge 我们自己也遇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 challenge， 即便是他们从小就已经很习惯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尝试不同的方法，跟青少年一样也可以是玩游戏，就像我们提到的一个分享的游戏，或者就是有一些 ball game， 那就透过这些 ball game 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分享跟讨论这个都是其中可
对，然后最后你就可以有一个祷告，祝福的祷告。
祝福我想每一个人都喜欢永远不嫌多所以如果说很多方法呢都好像不太可行，那我想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一定是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祝福这个是我们父母从上帝而来的一个权柄，我们有祭司的一个身份，是我们是可以为我们的小孩来祝福的。
对，但是其实就是说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底要到带孩子的一个目标，就是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其实也要自己认知到，我们不要因为孩子比较消极的配合，或者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一个配合或者是挑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心里就觉得产生了想放弃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就像说我们其实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也遇过我们孩子的时候，真的一个就是坐在那边，就是真的他们就是比较沉默，可是很特别，就是他们那个时间他们会下来，他们虽然好像外在的行为让你觉得说我很 boring， 我很 boring， 我其实可以读他们的肢体语言，我们都知道说你们现在这样的形式很 boring， 可是那为什么他们又会下来呢？我们并没有压着他们或打他们或者是做什么强迫的方式，可是他们下来 我们就所以我们就继续。然后还有一个儿子，他就是哇，他自己盖了一个身，他自己用抱枕把他自己的头盖起来，对，他也是就躲在好像他的一个城堡里。可是我们这样，我们一样继续的进行。但是到祷告的时候，他就拿掉了他的这些，只是说在前面的时候，因为爸爸有比较长的一些分享的时候，哎，他就选择说，哦，可能这就是他面对着觉得他所谓的 boring 的状态。因为之前其实爸爸会分享说啊，我们在大堂的时候啊，刘牧师的一些分享，我每次借着这样的时候，我们在跟他们分享。但是我们从那样的反应，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其实他们不喜欢我们这样子的，又在跟他们分享我们主日的讲到可能 too much， 所以我们其实也要做一个调整。那其实我们就是学会说啊，其实就让他们分享他们的得着，这样就不要太冗长。那其实我们也不希望说，哎，因为这样我们就放弃，看说啊，对对对，就自己好像觉得很挫折啦，觉得啊失败，我们都不能够让他们提起劲。可是我觉得 even 是这样，其实他们的耳朵是打开的，而且神也祝福。对，
嗯，好，那就在这个地方鼓励大家哈，无论如何就是去做哈。那不管是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不管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起，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为今天在你面前一段大家彼此学习的时间，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看到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今天开始在他们的家中实施家庭祭坛，也得到许多宝贵的一些经验，更是经历神的一些经验，我们就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我们知道你的怜悯是不至于断绝的，你的恩典是随时随处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相信当我们立定心志在你的面前要建立一个合神基督化家庭的时候，你必定会带领我们突破各样的难关。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到这人世间来就是要传扬你的爱，更是要将你那样子一个生命的活水泉源透过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享受而已，而是要让我们的家人也一起享受在那样子一个丰盛的恩典当中。相信透过家庭祭坛，你必定要将那样子一个恩典降临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中。亲爱的圣灵，我们向你求，愿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立定心志要筑起我们家庭祭坛的时候，你就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创意，降下各样的恩膏、智慧和勇气。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帮助我们筑起那样子一个祭坛的火，而且可以越烧越旺，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达到父的宝座前，达到我们的基督耶稣的宝座上。愿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立定心志要来做家庭祭坛的时候，就让我们真的是先能够得着那样子一个智慧的心，也真的是得着一个勇敢的灵，知道你必定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各样的障碍。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日子，祝福我们，让我们在祭坛当中可以与你相遇。我们将祷告感谢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